诸位佛友，大家好。我们先请看灌科了哈。那我们现在进度还是在第四章哈，就是灌科的第一面，或是书本目次哈。第四章解释这个大乘法义啊。那大乘法义主要是在讲那个心真如跟心生灭啊。那我们是这样在，如果是第一页的左栏。倒数第一行，然后就是心生灭门。那心生灭门这边，它有分，就看右栏，第一页的右栏，它分四个小点，就是初体，就是生灭心的体，上就是阿离耶识或是阿赖耶识。那这个阿离耶识或阿赖耶识，是从我们讲义的79页开始，或是书本84页开始。它是依着所谓的如来藏而有，依如来藏而有。那这个呢，又是如来藏是不生灭，可是它本身又是生灭，所以它两个元素啦，就是第一个这个阿离也是依如来藏有，第二个它是生灭跟不生灭合合。那另外这个阿离也是它可以摄可以生一切法，所以它包含了两个意涵，就是觉跟不觉相啦。所以在右栏灌科第一面的右栏，所以阿拉伯数字一就是初体，讲的就是阿离耶识生灭心。接着就是讲它的觉跟不觉相，因为觉不觉相各都可以总摄或是能生一切法，所以第二个是觉相，第三个是不觉相。那第四个就进一步去分别一下觉跟不觉到底是相同或是不同，或者是哪些部分是相同，哪些部分是不同。所以在第四点是在书，如果是书本是162页开始的。那在看到上面的所谓觉相里面，又分了刮伏一跟刮伏二。刮伏一是四觉体，从我们的讲义的106开始。那这边的觉上讲的就是诸法实相，就真如法性，你也可以说是就这一部分来说啦，觉体虽然是生灭心，可是根源到它的觉体是什么？它是以觉体为那个根源嘛，所以是心，这个心是觉性或是如来藏心，都是属于这个觉的意思。就这一部分来说，那在刮伏二是四觉相，这个觉体的特征有什么？所以接下来它是又分，可以在刮伏二下面又可以分为三个小点，就是大写 A 时节眷物相。那前面上礼拜我们已经讲到 B 的了，本觉的随然，所以从始觉就开始修行，如同 这面镜子很脏嘛，完全没有造物的功能，那你开始擦的时候就开始，就像我们修行开始有体会法，随分体会法，从凡夫修行乃至到圣者，最后究竟圆满成佛，如同你正面镜子，从你一开始擦到最后你擦得很干净，所以你一开始擦显露出了一点点这种造物显示物体的功能，到你最后把整个正面镜子擦干净，这个功能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接着他才说本觉虽然嘛，镜子本身它的功能是存在，就如同我们凡夫本身就有所谓如来藏，就有所谓的这种清净的潜能，就有这样子可以发心修行的可能性。所以总之啊，不管你再怎样遇到不好的缘不好的境界，你总是会遇到那个可以修行的因缘。所以这个在如来藏系真藏唯心论他们非常重视的，为什么这个如来藏是不生不灭，如果有生灭的话，他没办法成为这个生死杂染跟去除杂染得究竟安乐这个依止。那这样的说法我们之前有说过，这样子说法刚好跟唯识学者唯识学的主张是相反的。唯识学它是依的阿赖耶识嘛，阿赖耶识是要生灭，有生灭现象才有办法将所谓的无明烦恼去除，所以他们这立足点根本上不一样。所以你要说，你要从唯识来说正常一定会有一些格格不入，或是你因为他的基础点不一样嘛，所以会觉得好像他们说的就有一点问题，彼此都会这么认为的。那所以接着看第三个是大写 C 觉体广大相，所以这边就 对应了我们在讲那个大乘法义哦，第三章，第三章那边有没有大乘法义？什么是大乘法？就是众生心嘛。那法众生心里面有分三个啦，这个应该是在前面啊，第三章内容。如果你要翻一下的话，就是我们刚看的这个觉体广大相是形容这样子的如来藏心，有广大的意涵。那这个是对应这个第三章，我看一下，就是有体大相大用大那个，看可不可以还是五十，再讲义51页的哈。如果你们没有带，我念一下了哈。大乘法义嘛，法是众生义，那义就是有三个内涵哈。在51页讲义51页，或者书本是53、54这边哈。所缘义者，则有三种嘛哈。云何为善？一者体大，为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二者相大，为如来常具有无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缘善因果故了。虽然是用体相用来诠释这个大圣哦，这个大的意涵。那这边就是对应到我们这边在讲这个生灭心，这个心生灭的这个觉相里面有一个息，我们刚刚说的觉体广大相，这个我们可能我这份讲义就这现在发了讲义，是到可能还没有到完整的哈。不过那我们之后会再看到，那我们请先看到127呀，所以我们接着就要讲啊，这个觉相其中里面的这个所谓本觉虽然，本觉就是本来是清净的嘛。那觉性嘛，那我们再念一下哈，就复次本觉虽然分别生二种相哈，与彼本觉不相离哦，因而为二，一者自净相，二者不思业相哈。本觉呢啊，实际上是一相平等，无话可说哦，就等于说它是诸法实相，实际上就是无相了，一相平等，紫色的就是诸法实相哈。那我们如果是这种真常系，它可能就用如来藏或是真如法性这种语词来代表，基本上就是无相。可是本觉虽然依着这个染污而有产生不觉的现象，或者这边所指示的不觉就是心所一切的心理活动，就虚妄分别的心。那如果离开了所谓的染污，就可以显示本觉嘛，所以就所谓的觉喜觉体的相，可以说就如同这个金子在沙土当中没办法看到沙的特质，也没办法看到它的沙金的样貌嘛，所以金性不显，金相也不可说，作用也无可说。可是经过提炼之后，金的性跟相都可以显现，可以制作种种的器具乃至这种首饰装饰品等等。所以从这个所谓本觉虽然而升起两种相。那我们前面呢就讲义127页最后一行有提到，前面提到觉有究竟跟不究竟嘛，从佛果的圆满觉悟来说，之前的不管是凡夫圣者二圣菩萨都不算是究竟觉，就是有一点点烦恼，很微细的烦恼。那我们之前大概都是讲从观心心理活动的现象，心事的升起消失，总共一般说有为法嘛，生住意灭。所以从生住意灭相来看，谁可以了知哪一个特征，了知灭相的是凡夫啦，就是恶念升起，下一个念觉察到升起恶念就把它停止，这个叫灭相，这是凡夫就不可能办法做到。那觉意相还有无意相，这个是属于这个二圣或是初发心啊初学的菩萨。那觉住相就是属于登地以上的菩萨，他可以觉心的住相，可是 心住也是刹那住，而且这样刹那住也是无自性。那觉身相是要到第十地究竟快圆满前的所谓金刚预定，就菩萨最后一心的时候他可以觉知，那起了所谓的如金刚的智慧去断除烦恼，断的就是我们说的无始无明住地，当下究竟圆满。所以觉住相是要在第十地菩萨要将近圆满的时候，就是将近成就这个无上佛果的时候了。所以导师这边讲到嘛，究竟觉是佛国的大觉悟嘛。那我们请看128。所以这样子的说明是从本觉最后可以显现嘛。所以虽然我们说修行有次第，所以有始觉来说明嘛，可是就本觉来说它是没有差异的。就你开始体会到一分的诸法实相，跟你跟佛所体证的究竟圆满那个实相本质上是没有差异的。那这边要所讲的就是说这两种相是跟着本觉没有相离开。那本论所讲的本觉就是前面所说的如来藏具有无量的性功德，可是在众生位的时候没有显发嘛，所以这个如来藏你可以说藏啊，就是如来就是佛本身就含有，如果你说藏的话就是它本身含有无量功德，可是只有众生来讲它是如含就是隐藏的没有显现嘛，所以用如来藏。这个也是在我们讲义的刚练的51页刚诸位有没有这个在讲那个体相用的相大有没有，如来藏具有无量的性功德，就是导师这边的这个字本觉就是所说的如来藏具有无量的性功德，这个是可以互相参考的啦。那这两个相呢我们接着看回来，就这两个相呢第一个就是自净相，那这本就是什么本觉他断尽烦恼的时候，或者舍离一切杂染的时候所升起的清净的自相嘛，那是究竟的圆满的觉体。那这个也是你可以说它平等性，平等性就是诸法实性嘛。那第二个是不思议业相，就是成佛以后从清净智所起的不思议业相。那什么是不思议业相呢？导师这边讲的就是佛的三业大用。那这个我们后面接下来他开始就会解释这两个相，到时候会再讲。那自净相就是本觉的功德相，不思议业相是本觉所起的妙用啊。这边主要是教化众生啊，就度化众生时候所显现的种种的不管是环境或是观机斗教嘛，所以佛比较知道众生什么机什么根器什么习性，他用什么样的法可以调整或是降服他的烦恼，进而可以达到这个究竟解脱的阶段。所以我们那个普贤十大愿王嘛，就是从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里面有什么常随佛学，就是这个如此嘛，就是有时候在导师的书有提到嘛，就是说你要见佛就要念佛，那见佛你念佛见佛到底要做什么，当时要跟佛学习，跟佛学习是比较有保障的。讲到这边就讲到说导师这样发愿生生世世在这个苦难世间发音，这个应该是说要知道他为什么有办法这么去讲了，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不是我们发愿就一定可以。那导师为什么有办法，我们就要去思考他为什么有办法。那我这边就不细讲了。好，那接着看了，这两个相呢本来是到成佛才究竟圆满，就是自净相形容他的清净的智慧，或者他的觉体，或者他这种觉性，觉性觉体就是如来藏心，你也可以说就是尊如法性。那地上的法身大事只有随分的二相圆满，就是二相啊，随分可是它不是究竟圆满，就是随分就是可能有一点点部分是有的啦，就是一样菩萨也可以帮助众生嘛。那菩萨所体证到的实相 所觉悟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太大，它不是究竟圆满，可是它所体悟到的还是诸法实相，没有本质上没有差异，只是说它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清净嘛。好，接着就要看所谓的自净相。那这边自净相里面它文脉比较多，它分了两个主题，一个是法事，就是解释法了，那第二个是喻说，是在130页。可是在喻说里面，它先虽然是用譬喻，可是譬喻里面就包含了那个道理。好，那我们依着这个顺序而看，请看128。文这边呢，自净相者为依法力熏习如实修行，满足方便故，破和合事相，灭相续心相，显现法身自纯净故。那要升起这个自净相，要有三个因缘。第一个就是依法力熏习，这边的法指的是如来藏心，那因为有这样子的法的功能，所以可以升起熏习的作用。那依法力的熏习，有这个又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属于内熏习力，就是因为我们内在有，从凡夫来说了，从众生来说，我们内在有所谓的如来藏。那第二是外熏习力，那就是由佛菩萨的教化教导。那这个有点像色大圣论所讲的这个闻熏习啊。简单的说呢，就依法力熏习有这两个，有内跟外的。所以外在我们可以听闻佛法，依法修行。接着看下来，如来藏自内有本，好像似乎无何作用，好像是没，我们没有感觉到了，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它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实际上呢，它是内有熏发，有大有力量，所以在圣蛮经有提到，若无如来藏，不得厌苦，乐求涅槃。我们常说嘛，怎么会升起出离心？为什么我们升起出离心？为什么要学佛啊？厌离苦。早期佛教大概是从观苦生厌离心嘛，生这个出离心了，观苦了。所以虽然佛教讲的这个人生是苦，不是从，只是从感受上来说了哈。人生是苦，或是苦地的内容，虽然不全然是从感受，感受是说有乐受、苦受，还有不苦不乐受嘛哈。所以佛教比较从这个变异是苦而说了，所以改变哈，快乐的时光也会变，它没办法保持。我们跟朋友、跟家人处得很融洽哈。他没办法长久的啦，所以他一直在变化嘛，所以这样的变化就是一种苦，从这个苦你才发心要找到一个达到究竟安乐，他不会改变的这个方法，这个法门嘛。所以从观苦去生这个出离心。那在圣蛮经这边提到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厌苦求乐的这种动力啊，潜在潜能，是因为我们内在有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就是因为有这个如来藏，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好像是说我们总是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好像是说我们总是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会想去改变，是自然，是圣蛮经上说了，就是无这个如来藏的话，不得厌苦乐求涅槃。所以导师这边讲，众生终于向上向光明进去，就是朝向啊更好更光明的方向走，这个是由于内在的力量，内在的如来藏心的力量，那善知识的外缘熏习也是由体证法性而来，等于说佛菩萨教导我们，他也是亲证法性或体验法性，将他体验内容来说给我们听，指导我们嘛，所以所体验到内容事实上是跟这个如来藏有相关的，因为如来藏就是所谓的法性嘛。好，接着呢，这是属于依法熏习的。那第二个跟第三个我是把它合在一起。那由此类外缘的法力熏发熏习而产生嘛。那渐渐修习 到了初地菩萨能如实修行。所以他这边是讲到初地菩萨了。那请看129得随分觉。随分觉我们前面有讲过了，就可能他是观到什么，观这个生住意灭的住相了，所以叫随分觉。那观到这个生住意灭的意相，这个叫相似觉。所以得随分觉起真实智嘛，这个时候是无漏智，所以一样是清正实相了，清正实相。那到了修学圆满，就是修习到圆满，就是第三的叫满足方便。那方便呢，并不是语词上的方便，方便在佛教用法上有很多，就方法，那或者就是所谓的方便智。方便智是得了根本智，就无漏智之后，要帮助众生庄严佛土而生的所谓的方便智。这样的方便智并不是行个方便，就便利的意思，而是说它事实上也是无分别智，那个叫厚德的无分别智。那因为它的这样的，简单的说呢，佛教讲的智慧就是无我慧，所以并不是只是你 IQ 180这个叫智慧，并不是你之前常有报道说可能十岁读完大学，十几岁拿到博士，这个并不代表他有智慧了。佛教讲的智慧就是无我慧，就是你体证没有这个实际上的恒存独一不变的智体，就是众生啊，这个无我慧，空无我慧。大圣的无我慧更强调是要跟大悲结合，因为你的升起观到一切众生痛苦，要帮助一切众生，所以他升起的这个智慧除了无我之外还包含大悲。所以为什么叫无缘而大慈，菩萨他观到众生痛苦，可是他知道这个痛苦无自性，知道众生无自性，可是他却有办法升起救度众生的心啊，这个叫无缘而大慈。他实际上就是观到法无自性，观到众生也无自性，可是问题是众生不知道一切法无自性嘛，所以还是要去帮助他。所以这边所讲的满足方便啊，那到这个阶段的菩萨或是成就最后圆满的时候，就佛他就很多的善巧方便了。好，那这三个原因就升起所谓的自净相，清净的智慧了，或是智的清净相。那我们接着看129。那大圣学者呢，依着这个法力熏习如实修行，满足方便这三个条件，所以呢可以破和合相似相，还有灭相续心相，显现法身了。那这个显现法身上，就是如来藏或是如来禅他去除或是离开的种种杂染所显现的那种圆满的法身。那圆满法身为什么有办法显现，是因为圣者清净而纯粹的清净的智慧嘛，而且这个智慧是纯粹的单一的，没有一些杂质，所以叫自纯净故嘛。那得这样的智慧呢，就必须要先，或者这样是两个是相关的啦。导师在学佛三要讲这个要升起无漏智过程，智慧的修学啊，你要升起无漏智要先借由听闻嘛。那闻所成，比如说你听闻到了佛法或听闻到了法，不代表怎么来才算叫做闻所成，就是你听的法要跟所谓三法应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或者是大圣的一切法空相应的法，这个才叫做闻会。那闻会之后，听闻之后，你听完了不管是法师或是现在可能有所谓的 AI 人工智慧嘛，现在有些那个佛教的那个有在做了，就是你问他什么他就那个 AI 就回答你嘛，叫你问三宝或是问什么佛学名词，他就会找答案给你了。那我意思就是说，你听闻之后，你接着呢不借由别人的教导，你就静心思维。那这时候静心不见得是在禅定当中了，不过就是你静心在思维这些法义所听闻到的， 三法印啊，一切法空的道理，慢慢的让你心更稳定，乃至你在定中思维，这个叫做修所成，这个叫修所成。那修所成在修所成在深入的时候，慢慢的或是更在深入的时候，才会升起所谓的无漏智，对的是诸法实相。那这两个上是当你升起无漏智的时候，你就没有种种的烦恼嘛。所以这边所讲的得清净的智或是纯净的智慧，必须要破除的是和合四相，还有面相续心相嘛。那上这个是当你更深入的时候，你所观的理虽然刚开始还是分别，就是你要知道这些法都是空无自性，这样的抉择分别是一种分别，可是这样分别是顺离甚易的，是有办法升起所谓的无漏的智慧的。好，接着呢就讲就是解释什么叫和合四相。那和合四相指的就是阿赖耶识的。那我们前面有说到什么是阿赖耶识，就是我一开始提到这个生灭心的心体，就是不生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阿赖耶识嘛。这在我们讲义79页那边有讲到，就在讲这个生灭心的这个体的时候，初体有讲到。那总的来说啦，如果总约阿赖耶识说不能说灭与不灭，只能说破了。那破是分破的意思，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阿赖耶识有觉跟不觉，还有生灭不生灭的两种特征嘛。那生灭不生灭就是在79页了，那觉不觉就是前面在95页开始讲义。那这两个是阿赖耶识的特征。现在由修行力呢，将这个阿赖耶识中的染污，染污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跟不觉有关系啊，生灭的这个部分去除，使觉还有不生灭的这一分显现，就如同我们去掏金嘛，掏金就是将混在沙土里面的金子掏炼出来，就是提炼出来，那把沙子去除了，金性显发。所以破和合相似只是去除生灭还有不觉的染污分了。那去除之后呢，事实上它就不会跟不在于不生灭还有觉的如来藏心相依附，所以当下就显现所谓的清净觉的如来藏心嘛。所以破和合相似就是破杂染，破除杂染的那一部分。那什么叫灭相续心呢？为什么会有相续心？就是我们的心怎么刹那生刹那灭，是到底是怎样而来？实际上就是因为阿赖耶识，一直阿赖耶识而有所谓生灭不觉的部分，有现行的染污心事相续不断，这个才是，就一直阿赖耶识产生这个所谓染污心事相续不断，就是烦恼的心心所，就是心里的负面的种种这些活动了。那我们前面有看到说文有提到嘛，从本以来念念相续未曾离念，这凡夫了。那在我们前面讲义122这边呢，那当我们修行圆满，就像我们把镜子擦干净了，那破除了和合四相，就破除了所谓阿赖耶识染污的这一部分。那本来从这个阿赖耶识所升起的相续心事实上也就消失了。所以生灭心事的断除，就是呢不生灭心的显发。那如来禅出烦恼嘛，出禅就有点缠绕，让出烦恼就称为法身了。那这个就是解释可以破和合相似灭相续心相显示法身，就是这个意思。那相续心呢，从浅处说，就如同唯识学所说的前七识。那这些内容呢，跟下面这一个啦，这个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相关的文，可能要再看一看啦。就一的楞伽经说相续有两种，一个是转世，转世就是转现世的意思啦，等于说是如同前七识一样啦，前面的七识。 依着阿赖耶识而升起嘛，升起种种的活动就叫转世嘛。那指转世的次第相续，那第二个呢，相续是指维系而且是恒常相续的相，相续相而说。所以老师说了，这个我要再确定一下，有时候关键字好像就是说它可能是古德的一个解释的。好，我们接着看130页。那第一种转世升起的相续呢，导致这边在130页解释到，所以第一种的相续就是断断续续的相续，那就像雨滴一样一点一点的相续不断，从空中下雨嘛，如果是比较小的雨势不用大的话是可以看得到，慢慢的滴下来，从空中到地上好像线一样。那这个只要比较偏的是讲前七世，所以转世有点是现起的那个现世。第二种相遇就像如瀑流，像瀑布一样，一直感觉上是一直在流动嘛。那这个就是唯识学所说的这个阿赖耶识的维系的相续相。那这边所要灭除的，所要除灭的内容实际上是第二种，所以这个小节应该把它科判，这个小节应该把它就是把它删掉了，应该这样子文脉会比较一致的。所以他在法说的时候先讲了，就是说这个自净相，这个自的清净相呢，事实上是要由内外的法力熏力熏习而发嘛。那还要怎样破这个所谓的相识相续事相他们用相续的心相、和合的事相，和合的事相指的阿赖耶识。那这些所谓的相续心相实际上是依的阿赖耶识而起，可是你要究竟圆满，究竟圆满事实上就要连这个最维系的，如我们前面如同我们前面所讲观察心事升起的生住意灭的生相，生相就是最维系，好像有一个最开始，最开始，不过我们佛教讲的就是一个叫无始无明，就是无明你不能追到第一个无明是什么，那叫无始无明，那个是最维系的，破除去除之后才可以得到所谓的究竟解脱圆满的觉悟了。好，所以接着呢我们看他的预说了，此意云何，以一切心事之相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非可外非不可坏，如大海水因风波动，水向风向不相舍离，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向则灭，失性不坏故。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象，不相舍离，而心非动性，若无灭，若无明灭，相续则灭，自性不坏。所以它有几个层次啊，我们就稍微说一下这个所谓的生灭心啊，或者相续，应该说相续心是依着如来藏啊，更正一下。这个相续，这个相续嘛，我们刚刚讲两个相续，前七世的那种相续就是断断续续那种，是依着阿赖耶识的维系的相续相而有。那阿赖耶识是依着什么？依着如来藏而有。所以根源上你可以说如来藏，不过他这边讲的只是灭除的只是前七世的生灭相续心，而没有或者是灭除那个无明，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个部分，他没有灭所谓的如来藏心，如来藏心是不生不灭，所以他大概有几个层次，他如同海水嘛，海没有风的时候好像风平浪静，可是有风的时候感觉有这个波，海浪有起波浪嘛，有这个波动，可是水跟风他们不相舍离，才感觉上我们怎么知道风很大，实际上就看水有没有波了，水波大不大，或者水海上的那个高低起伏大不大，我们知道风大不大嘛。可是事实上水本身是实性的，所以等于说风没有了，外在的原因没有了，海水归于平静。好，那这个海水就是譬喻这个如来的清净自性清净心了。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那倒数第二行 所说破和合事相灭相续心相啊，所破所灭就是从这个虚妄杂染而说啊。那清净的如来藏性是不可除的啊，不可灭除，这是真常唯心论的根本问题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真常唯心，他们都认为是这个心是常住的啊，不生不灭的啊，不生不灭的啊。好，接着请看131啊。讲义131，就如同《楞伽经》所说，这个常是灭者，不意外到断见论义，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个常是嘛，这个如来藏，这个藏是如果它没有灭嘛，没有的时候，这个跟外道所主张的这个断见是一样的，就人死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没有来世，所以这辈子造善这恶呢，没有关系，不会影响下辈子，就完全没有。所以生灭的灭除，还有不生不灭的法身自净，都是永存在。灭除的只是杂染生灭那部分，这个法身呢，就简单说，如来藏本身是没有所谓生灭的。为了说明这个呢，所以说以一切众生虚妄分别的心事，这样的妄想心相皆是无明自性所设的。那无明呢，就是不觉相，那这个意涵上可以再分为两个，一个是通相，一个是别相。那通相的意思说，无明是不觉相，是通相的意思，就是一切杂染虚妄生死法都是以无明为相，所以呢，无明可以说是一切杂染法烦恼的通相，通称嘛。那本论的不觉就是一切染法的总称。那别相呢，别相是更进一步的说，这么多的生死杂染法有一个最根本的，那个就是无明。所以这样的最根本的无明，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无始无明住地的。那我们看一下括号内的，本论所说的觉这个意思，可以包含了一切觉，可是一切觉当中特别强调本觉。那讲不觉这个内涵也是如此，可以包含了一切的虚妄分别法，可是在这些法当中特别重视的是根本的无明。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这个生住一灭的生相，就是最微细的。此处呢，先总摄一切心事是无明不觉，那再进一步再讨论无明跟觉的同义。这个就是我刚指在那个我们贯科，有没有贯科的第四小点那边啊，我们贯科第一页的第四小点，就是我刚讲到这个明觉相啊，应该是说他在心生灭分四个小点嘛，就阿拉伯数字123嘛，初觉，初的是初体，就是这个所谓生灭心的体，觉相嘛，第三个是不觉相，第四个就是觉不觉之异同。所以这边这句话要到书本是162页了，那讲义是163，那我后面是没有给诸位，不过那个我是有做了，就是我们之后大概163就会看到觉跟不觉的异同这里的内容。如果是在书的话是162了。好，我们接着看下来，那现在是说来解释无明之相，非可坏非不可坏了。那总而言之呢，无明的妄相虚妄相是不离觉性的。那众生呢，虽不离本觉性，可是却生起了不觉的妄想，所以不觉相是不离觉相。那实际上说是只有众生才不相离，圣者就分了。如果佛当然是完全舍离这样的不觉相嘛。那圣者呢，我们前面有提到所谓的随分觉、相似觉，实际上就是意思就是说部分呢，他们是可以部分部分的舍离。好，接着讲不可坏啊，非可坏非不可坏的。那不离又不即，就是说觉相跟不觉相他们 没有相离嘛，可是又不是一样，所以它是不离又不起嘛，不起就是一样嘛，就是旧的意思的，所以叫非可坏，非不可坏。那坏是有破坏的意思，那就是从众生的心事说了，如来藏心是没有的，一定是不生不灭的。那众生生灭的心是一的什么有？一所谓的阿离耶识，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和合四相而有嘛。那心四相就是无明，无明是可坏相，所以诸心事非不可坏。这个中文字啊，有趣的是这个什么负负得正嘛，就两个否定表肯定，非不可坏就是表示可坏的，就是诸心事相是可坏的。那可是这个无明相啊，这个无明相就是阿赖耶识嘛，阿赖耶识它是不离觉性，觉性本身是不可坏的，所以依着觉性而有的无明相，实际上这个无明没有实体，所以它也没有实体可以坏，故心事也非不可坏，就是不可坏了。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了，因为它实际上不是实在，有实在东西才可坏，实际上它是依着这个，它的体是依着这个所谓的觉性，依着体啊，依着这个而生嘛，就像镜子本身啊，镜子可以显现种种的物嘛。那接着导师说了，如果依着譬喻说生灭心中无明跟觉性不相离，那无明不离觉性，所以说呢无明非可坏，就是无明不可坏嘛，因为无明是依的觉性嘛，所以他自解释什么叫非可坏非不可坏。可是觉性清净无明垢染，所以无明呢也不是不可坏的，所以无明是可遣除的啦，意思是这样子的。好，接着我们看132页，这边要解释的就是在解释这个譬喻啦，就是大海水，这边有几个大海水风嘛，还有水的波动啦，所以等于说有水相风相还有这个大海水。那我们接着看132，如大海水因风而起波动，如果海水是因为这样的波动，因为这样的风呢，所以海水就失去静相，成为这种波涛汹涌的样态或者这种状态。那水相跟风相是不相舍离，因为有风嘛，水才会波动，水不离风，风不离水，所以水跟风呢约 波动来说他们是统一不相离，只要少了一个就没有了，没有风就不会起波嘛，没有水风也看不到嘛，所以它有看到水在波动就包含一定有水也有风，所以这两个是统一不相离的。那这个譬喻当中说到三件事，就是水风还有波动。那波动是从哪里来？因水跟风的不相离而成，所以在波动这个现象或是这种活动当下，像水相跟风相是不相舍离。可是呢我们接着看，风是以动为相嘛，就是它的特征，我们在说这个四大嘛，地水火风各有各的特征的，所以这边相就这样，就是它的性啊。有时候导师的书有提到嘛，性跟相是不分的啦，就意识上有时候是互用嘛，所以风以动为相，这样的风以动为性。那此时的风向是从水动而显示出来，就是海水的波动嘛，你怎么知道有风？因为海水波动嘛。那水的本质它不是动向，而是以湿性为主嘛，水是湿性的，虽然在这样子的波动当下水跟风不相舍离，那这样子因为风的缘故好像水也在动嘛，因为有波动，实际上动是属于风的，那水是依着风而产生有水的波动，这样的动向，实际上水是不动的。不动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以动为特征，水是以湿性为特征嘛。所以下面这个图就很清楚了，就是如果产生波动要有两个，至少有两个元素，一个叫风还有水，这两个要同时在才有产生作用才有嘛。那风本身是动性，水是湿性， 可是呢，另外一边呢，风灭动向灭嘛，可是水性不灭嘛，水的湿性没有改变啊。好，那导师说贤首中依此说真妄不相离哈，那这个我在注脚是270这边呢哈，这个我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到底因为哈就是贤首中哈，不过在唐朝陈观大师所写的这个所阐述的大圣啊大方广武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虽书演义钞里面有提到故下论云啊，就是他下面我引的论提到如大海水因风波动嘛，水向风向不舍离，乃至广说此中动是风向，湿是水向，以水举体动故了，就是依的水可以升起这个波动嘛，所以水不离于风向，无动而非思故，所以动不离水相。那心亦如此，生灭心举体动故，所以心这个心呢不离生灭相，生灭之相呢无非真故。那生灭就生灭不离于心相，是名为和合。那此事呢不生灭心跟生灭和合，这个是随缘门。这个呢我们之后会看到，你先翻一下啦，这个在我们讲这个内容啊，跟后面这边讲义的139在注脚的281会更清楚。那实际上讲的就是讲义139呢，你就先稍微注意一下啦。这边讲的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个词当然我们以前有看过啦，不过我们到讲义139再来看这个内容，不变讲的就是像真如性，随缘呢就是随条件而显现的，这个有点像是镜子嘛，镜子没有物体在它面前没有办法显示种种的形态样态或者物的种种像，可是有物有人它就可以照出来，所以不变的就像真如清净的真如心，那随缘就是这个所谓的风也好或是杂染的。好，我们先看回到132页这边，就是这个譬喻它是认为是真妄不相离，真相就如同这个如来藏心嘛，妄呢虚妄分别。好，我们看接着，虽然水风呢不相舍离，可是有升起这个波动，然而呢水不是动性嘛，所以风跟水还是可以再进一步的分。假设风止了，那动向也消失了嘛，那动向是从风而来，所以风灭波动就灭，可是水的湿性不坏。好，我们看合法，此下合法当中应该有三件事，可是现在只说两件，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一切心是相。那这三件事讲的就是什么？自性清净心，这个就是如来藏心啊。无明讲的就是阿赖耶识啊，就是和合相是相。那一切心事啊，就如同我们前面所举观这个心的生住意灭啊。那我们接着看133啊，那众生心，众生的自性清净心如水嘛，那无明如风啊。那这样清净心跟无明是不相舍离，所以成为一切心事相的波动，就如同依的阿赖耶有阿赖耶识升起前七世的种种活动嘛。这样的意思是无明如风，不离本觉而现就产生一切心事的活动相。那导师说这个是譬喻啦，却勿太拘泥，就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你为什么呢，他接着讲，如果你认为无明把本觉扰动了，那这个就是错误的理解。那为什么如果无明有办法本觉扰动，那成为圣者人是不是会变为凡夫？对啊，在之前有提到这个概念，不过这句话后面也会提到了。好，我们接着看下来，所以水向风向的不相舍离是从海水波动中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有水有风嘛，产生波动这种现象。 而众生的自性清净心跟无明都是精神的活动，所以是具无形象可说了，不像这种色法水相风相是有相可取，不一样。这边就是解释这句话，是解释前面那个啦，前面在讲这个所谓因无明风动嘛，心与无明具无形象，不相舍离。所以我们接着看啦，就是说他们是属于精神活动，内在的心理活动嘛，所以没办法看得出来。那圣门经有提到，自性清净心难可了之，彼心为烦恼所染，被烦恼所染亦难可了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无明跟心呢是无形无相，而且是不相舍离。那这个地方是从众生就凡夫位而说了，是而说是不相舍离，可是事实上呢，并不是说这个清净的自信心跟无明是永远不相舍离。那再者，这个心也不是动向，这样的自信清净心它事实上就是觉性。那如果你看这个图就知道，事实上它就是自信不坏，就是觉性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有这个一切的心理活动，这个事项是要有无明跟自性清净的和合，应该不能说和合啦，就是至少是统一啊，不相舍离，才会有升起这样的一切的心理活动。可是如果无明灭，去除了无明，这个相续事，这个相续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相续心事嘛。那无明就是什么和合事项啦。好，我们接着看齁，这个动向比喻的就是心事的不绝，心事的不绝。那众生自性清净心不是无明不绝性，不是无明不绝性。所以呢，无明灭只是灭的是什么相续的事灭，或者相续心事灭，可是它自性不坏，就是那觉性是不没有改变的。相续呢，就是虚妄分别的相续心事，依着无明跟清净心的不相离而升起。那无明一灭，这个相续的心事当然灭。自性呢，就是如来藏的自性清净心，就是觉性。所以众生转染成净时，无明杂染灭，自性自心的净智显现，就是显现这个如来藏，显现这个自性清净心。所以这个净智呢是不会因为无明灭而灭的。好，这边有个小节，所以自性清净心无明相续心是三法，可是第三是前二种的综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相续心是自性清净心跟无明两个的综合。好，我们到这边了，导师接着又会跟所谓这边所说好像是依着楞伽经，实际上跟楞伽经又有不一样。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等一下再来看说到底不一样在哪边。我们请就先下课。